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一个星期很快的又过去了，又到了我跟各位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上星期在《朝圣之途》节目当中，我曾经为您介绍过初期教会如何接纳并准备一个教外人成为基督徒，还有加入圣教会的过程，圣喜圣事的礼仪，还有就是圣体圣事以及擘饼礼。我们曾经提到，随着时代的进展，圣体圣事的仪式由简单而渐渐的复杂，附加了许多经文和象征性的礼节，结合成为一个有系统的宗教仪式，我们现在称它为弥撒。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初期教会的弥撒是怎么样进行的，欢迎您的收听。根据最古老的圣教会作家们的作品，以及发掘出土的古物和地窖里面墙上的绘画，使我们得以对初期教会的弥撒礼仪知道得很清楚。初期教会时期，信友们在哪里做弥撒呢？在什么时候做弥撒？弥撒的内容包括了哪些部分呢？就让我一项一项的为您做说明。首先，我就来跟各位说明初期教会的弥撒是在哪儿举行的。您大概还记得我在前面讲过，除了纪念殉道烈士或是在教难严峻的时候以外，弥撒并不是在地窖里面举行的。所以许多地面上的建筑物，像弗拉维亚府地的前厅、奥斯特里安以及圣赫梅斯两个墓地的经营，都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在正常的情形下，弥撒都是在白天举行，除非是教难来临，迫害教会，禁止教友们集会。富有的罗马人临洗奉教之后，就把自己的住屋提供给教友们集会之用。罗马有许多教堂都是私人的住宅奉献给了教会而加以改建成的，像是普利斯加、泽基利亚、西坦斯、格勒孟的私人别墅也都改建成了教堂。在这些教堂的下面，后人常发掘出旧日住宅的屋基。在叙利亚的沙漠当中，考古学家也曾经发掘出一座私人住宅改建的教堂。罗马的教堂多半都有内外两厅，外厅用来招待一般的客人，内厅呢则为本家的人使用。这种双厅式的房子布置成教堂的确是相当理想。而望教者呢在外厅集合，已经领过洗的教友们就在内厅集合，司祭就站在那条通往内室的长走廊旁边，那间饭厅就作为领圣餐之用。随着教友人数的不断增加，私人住宅改建的圣堂不久就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了。第一世纪的末叶，教友们就已经开始计划建筑正式的教堂，好能够容纳更多的教友。在罗马、爱丽丝、亚巴阿密、亚历山大、安提约基等城，正式的教堂相继建立起来。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地早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就已经建造了许多的教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弥撒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初期教会举行弥撒都是在星期日，也就是在主日举行。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圣教会为了纪念耶稣复活，就用主日来代替犹太人的安息日，礼仪都相当的隆重。从斋礼期晚上开始，教友们就都聚在一起，一同念经、诵读圣咏，以准备参与第二天的弥撒。这正是守夜的时候，主快要来了，我们应该要恭敬地等候他的驾临，要醒悟祈祷，可别睡着了。夜半的时候，弥撒开始举行了，直到黎明的时刻方告结束。我们现在像圣诞夜、复活夜的子时弥撒，就是保留着这种初期教会所流传下来的古老习惯。参加弥撒的教友来自远近各地， 其中有许多人参加弥撒是很困难的，例如妻子是教友，丈夫是外教人，临洗进教的奴隶，主人监视得很严，连夜间也不得自由外出。教友们的社会成分高低不同，但是他们在天主台前却是一律平等的。接下来要为各位说明第三个问题，弥撒祭典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初期教会的弥撒包含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准备祭献，目的在准备参加弥撒的人的心灵。弥撒一开始并不念现在的敬堂咏及悔罪经，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这一段，敬堂咏要到第四世纪方才采用，当时是由六品辅祭代表众人向天主祈祷。这些祈祷词被收集在第四世纪所编辑的一本名叫《宗徒遗训》的书中。六品辅祭代表众人向天主祈祷之后，接着就要诵念几篇祝文，为望教者，为新临洗的教友、病人、俘虏、在矿坑里做苦工的囚犯、即将要受刑的殉道烈士，以及迫害圣教会、杀害殉道烈士的人，向主耶稣祈求。每念完一篇祝文，参与弥撒的全体教友就同声回答：“天主经怜我等，上主俯听我等。”然后由主持弥撒的司祭将信友们的祈祷用祈祷经做总结。祈祷经之后，全体信友都一致的回答阿门。这以后由一位读经者为信友们诵读几篇经文，让信友们能够熟悉牢记教会所宣导的教义。这位读经者是站在一个高座上诵读经文，每次弥撒中所诵读的经文是按照当天的瞻礼意义，从旧约、圣伯多禄、圣保禄、圣若望、圣伊纳爵或是圣格勒孟的书信以及宗徒大事录当中选择出来，有时候也把殉道者遇难的记录选作朗诵的材料。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不妨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时候的信友们在教堂里聆听着在主内殉道的弟兄们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多么受感动，内心里是多么的悲壮激昂。他们都很明白，不久的将来在他们当中也许有许多人会遭受到同样的苦难。在这样的光景下，信友们和天主之间的契合是多么的深啊。他们当时也有一个惯例，就是在诵念各段经文的时候，中间插入几段圣咏。信友们有答有唱，在所有朗读经文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篇就是福音了。担任朗诵福音的不是普通的读经员，他至少应该是一位六品辅祭。在初期教会的早期，哪一天应该念哪一段福音都是由主教来指定，到后来教会制定了成例，每年的某月某日都应该诵念那一段福音。念福音的时候，参加弥撒的人都应该站着。念完福音以后，主教就把这篇福音的意义做一番讲解，或是指定讲经员来讲解。我们现在弥撒中的讲道就是从这儿演变来的。仪式进行到这儿，弥撒的第一部分，也叫望教者的弥撒，就算结束了。在弥撒的第二部分，就是承圣体和领圣体的祭祀部分了。开始之前，还没有领洗的人就应该要退席。待望教者退席之后，弥撒的第二部分才开始进行。第一个动作是奉献，为了能够与圣祭相结合，每一位教友都有所奉献，有的奉献饼酒，有的为周济穷人及孤儿寡妇奉献金钱或其他的东西。教会的执事先把饼酒和其他性质的捐献物品分开，然后把饼酒贡献在祭台上， 以后的礼仪呢，就都由主教或神父一人单独主持。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弥撒仪式，其中圣体祭礼的准备和完成，其几乎跟147年前的古老仪式是完全相同的。奉献礼仪完了之后，主祭者就以大家的名义诵念共同祈祷经。弟兄们，我们大家祈祷吧，愿我的祭献也是你们的祭献蒙天主的悦纳。信友们齐声回答阿们。念完了这篇共同祈祷经，主祭者诵念几篇称为密祷经的经文。这些经文之所以称为密祷经，是专为已经领过洗的信友念的，不包括妄教者在内。接下来就到了弥撒礼仪的最高峰，最重要的阶段了。序文是成圣体的前奏曲，主祭者要求在场的全体信友热切的祈祷说，请大家举心向心。信友们回应着，我们的心灵已经归向上主。主祭又说，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信友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主祭继续列举出天主的恩惠，记忆耶稣基督降生救赎的伟大奥迹，引证福音的文字，以重复三次的圣圣圣的颂词结束这篇经文。司祭伸手赋于面饼和酒的上面，诵念着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说的话。信友们心中默想着这庄严的词句，耶稣便重临在信友们当中，再度做祭品，自行奉献于天主圣父。弥撒的最后一部分是领圣体。耶稣在建立圣体圣事的礼仪中，将饼分开递给宗徒们，所以主祭也把祝圣后的耶稣圣体擘开。初期教会称这个仪式是分饼礼或擘饼礼。主祭者自己领了圣体之后，分送给其他的司祭和六品辅祭，然后信友们鱼贯地列队到主祭面前。主祭者就将圣体分送给每人的右手上，对信友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领圣体的教友回答阿们。按当时的习惯，送圣体时信友用右手接取，司祭并不将圣体送到信友的口里边，而信友们回答的阿们两个字含有我完全相信圣体是耶稣的至圣身体，我完全相信基督住在我的心中的意义。接着六品辅祭将盛放耶稣圣血的圣爵递给教友，并对他说，这是基督的血，生命之爵。信友就从圣爵中喝圣血，然后各自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静默祈祷。主祭随后把留下来为病人和坐牢等执行的殉道者的圣体暂时供在祭台上。现在弥撒已告结束，主祭念一端谢恩经，然后跪下接受主教的降服。弥撒已完，可以回去了。这时候正好曙光初露，东方已是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信友们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各回自个儿的家。耶稣在他们心中，他们也已经有了勇气去和生活当中的困难危险相周旋了。从上面我所叙述的弥撒祭典，是公元第三世纪主祭做弥撒，信友们参与弥撒的情形。我们今天弥撒中重要的部分都是自古相沿传下来的， 只是增加了一些次要的部分而已。一位古代教友能在我们现在的弥撒经书里边找到他的时代参与弥撒圣祭的时候所诵念经文的大部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朝圣的旅途上回顾了古代教会弥撒祭典的仪式，了解到了古代教友参与弥撒的情形。谢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我将要为您介绍古代教友们的祈祷、伦理和补赎生活的情形，欢迎您准时收听。最后，让我祝福您平安愉快，更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伴随着您。再见。